我们再次感谢你啊！从岁首到年终，你是我们的神，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啊！求主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对神你应该有忠心啊，能够常常的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带领你寻不到的朋友到你的殿中，他们在寻求你，主更是你在寻找他们。主啊，愿你的话语啊，能够进入他们的心中。让他们的心今天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你，愿你的救恩、你的恩典能够临到他们，临到今天每一个听到的人。主啊，我们已经领受你救恩的人，更愿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在你的恩典上能够更加的丰盛，能够恩上加恩。主啊，我们仰望你，特别有一件祈求，就是在我们听到、在我们读圣经这件事情上面，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更多的蒙恩，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所以我相信，在那个过去一周，特别元旦的时候，新年来的时候，你和你的家人、朋友、同学都被那个附送祝福啊。我不知道你通常怎么去祝福人，我相信通常你都会说元旦快乐、新年快乐之类的。那我收到一个微信祝福的，那大家看这头像是个女的，对，不，我的那个手机每天父母都会检查的，对，应该是没问题的。这我的一个亲人，就是亲戚，他说元旦到，平安叫你去报到，幸福对你把手招，好运向你要拥抱，快乐请你把它烧，祝你元旦万事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钞票满天，黄金遍地。财源滚滚，节节高。哇！我当时看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好是好，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再仔细想一想啊，我就觉得他不敢肯定。如果真的是可能的，你都不知道是祝福还是灾祸。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够跟那样跟人发祝福，不能够随从世俗，不能够只发人喜欢听的。那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我通常就会写啊这种新年蒙福，或者新年蒙恩。这个蒙字啊，最主要是这个字，它提醒人就是你要思想那个祝福的源头。福气不是自然来的，神是万福的源头，认识神就必蒙福，所以你要提醒他去思想。那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可能不会认为新年蒙恩是一句祝福的话，因为我们对这个恩这个字不了解，或者对恩这个字我们有误会。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恩呢、啊、通常比如小恩小惠，那就是你在学习生活工作中有人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方便，甚至给你一些好处，那这个叫小恩小惠。通常我们都不但愿意接受人的小恩小惠，那跟这个相对的就还有一个叫做大恩大德啊。大恩大德这个字不知道大家听了会出自哪里啊？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大恩大德居然是出自那个《醒世恒言》第17卷，它里面是这样讲的：他若非昧障救我性命，必作异乡之鬼矣。大恩大德将何补报？那这种就是讲的那种救命之恩。如果我掉在水里面了，眼看就要淹死了，那你奋不顾身跳进水里面把我救起来，你对我就是救命恩人，就有大恩大德，那我就要感恩图报。不过所有这些不管是小恩小惠、大恩大德，你会发现人所说的这个恩呢，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施与受。那人通常都不愿意做那个受的那一方，对恩典来说，因为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恩惠，免得亏欠于人，免得受制于人。当基督徒说新年蒙恩的时候，我们乃是说恩典是从神而来的，神是恩典的源头，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就是神对我们的祝福。那基督徒之间互发新年祝福的时候，那常常用的几个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啊，就是利上加利，恩上加恩。那这些话都是出自圣经的， 那我们应该用神的话给人祝福，因为神的话是可信的，是可靠的。那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恩上加恩”呢，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章第16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那恩上加恩在希腊文本来它是一种修辞手法，它是形容神的恩典很丰盛，满了神的恩典，甚至都是神的恩典，不是财源滚滚节节高啊，是恩典滚滚那个节节高，大概就叫做恩上加恩。对。那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你是否领受了神的恩典？如果你还没有领受神的恩典，我盼望你今天就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如果你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我盼望你在新的一年能够恩上加恩。恩典是基督教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字，那我们应该明白它，而且应该常常思想它。一个葡萄园的主人，清早出去雇人到他的葡萄园做工，他跟工人讲定价钱，一天1钱银子。那早上六点的时候，早上九点的时候，很早，早上六点就有一群人就进去做工了。到了九点，这个主人出去看见还有人在外面闲站，没有人请他们做工，那他就请这些人也进去，他就对他们说：“你们到我的葡萄园去做工吧，我必给你们合理的工价。”那些人就进他葡萄园做工去了。到了中午12点，这个主人出去看见有人还在那里闲站没有工作，他也让他们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到了下午3点，那个主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外面没有工作，这个主人又叫他们到他的葡萄园去做工。到了下午5点，那个主人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站在街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我的葡萄园去做工吧。”那些人也进去了。到了晚上6点，下班了，那个主人就对管家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价，从最后来的开始，到最先来的为止。”那些下午5点才进葡萄园做工的人呢，每个人得到1钱银子。那些早进去做工的人看到就在想：“那我们应该多得一点。”那没想到轮到他们的时候，那个主人给他们也是每人1钱银子。结果那些早进葡萄园做工人就发牢骚，就埋怨那个人，埋怨那个主人，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些后来的人只干了1个小时，你为什么让他们和我得一样的工价呢？”那个主人对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说：“朋友，我没有亏待你，你和我讲好的1天1钱银子，你得到了你应该得的，我该拿后来的人和你一样的多，那是我愿意的，难道我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我的东西吗？”那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很多人读了圣经，这个听了这个比喻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主人不公平。其实这就表明我们人读圣经的人是有罪的人，我们不愿意吃亏。但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其实不是在公平，而是在神的恩典。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这是神的本性，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的本性决定了他对待人的方式，满有恩典的神他就必定怜悯人。那神的恩典最丰富最完全的表现，就是将他的儿子耶稣差遣到世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为罪人在十字架上死，让罪人可以有悔改回头重新开始的机会。那耶稣所讲的比喻是天国的比喻，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所以你千万不要期望你的老板会那样对待你。你不用上班，可是你每天只上1个小时，但却你能得到全时间的 full time 的工资，那是不可能的。 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我说是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教义。我们要明白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我们领受的恩典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感恩，我们才能够在恩典上长进。罗马书第四章四到五节这样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因信称义就是恩典。一个罪人，单单因为信耶稣，就可以被神称为义。神不再计较他的罪，神赦免他的罪，不再看他为一个罪人，而是为一个义人，把耶稣基督的义因为信加给他。这个就是恩典。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救恩。一个罪人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做工，不是讲我们现在一般的那个工作，虽然他是借这个概念，他这里做工在那个救恩的得救的这件事情上，就是讲的遵行律法。人行律法，试图靠自己的行为称义，这个叫做工。人不能完全遵守律法，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人靠律法不能得救。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你如果靠你做工，你得的工价，你应该得的，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说恩典是带给我们生命。使徒约翰他特别用了一个对比句，向我们表明恩典的源头是耶稣基督。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恩典呢，通常会涉及两方面，施恩的一方跟受恩的一方，接受恩典的一方。那恩典有两个特点，施恩的一方是出于爱，不是出于别的目的和动机。领受的这一方，接受恩典这一方，是白白的领受，是不配的，是没有资格领受的，也是你不能够赚取的，你没有任何条件可以去交换的。这两个特点一定要有，不然的就不是恩典。那有时候我们遇到无家可归的人，要钱的人，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如果我们不是出于爱，我们就不是在施行恩典，而是在歧视人，或者打发叫花子，或者是你就在挟制人，你对人的事情帮助付出，但是啊，你会控制对方，试图使人觉得低人一等，使你自己感觉高人一等，那这都不是恩典。恩典必须是白白的，英文的话叫 free， 要不然就不是恩典，那就是工价。工价什么？工价就是你应该得的，做工的做工的工价是你应该的，恩典不是你应该的，是你不配的，是白白的领到你的。现在那个中国人有钱的话，那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他有句话这样说的：说凡是那个钱能够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哇，我在现在人喜欢说这句话的。那我小时候，我妈妈对我说的一句话，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一分钱难道英雄好汉？那个是穷啊，一分钱这很重要的。但现在中国人都这样说的，凡是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那就很有钱他才会这样说的。没钱的人呢，一分钱就可以难道英雄好汉。不感谢神，我觉得虽然神让我经历了那么贫穷的日子，但我对金钱我真的没有依靠。特别信主以后，我们觉得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很多人虽然都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金钱的确不断的在挑战人的底线。以前有一句歌词叫有钱朋友实在多，没钱朋友个个躲。对，那好像钱也可以买到朋友似的，虽然你知道那些朋友不是真的朋友。我们也知道金钱不能买到爱情， 但是现在仿佛很多人底线都被挑战，好像金钱也可以买到爱情似的。虽然你知道那个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的那些高中同学、中学的同学，过年的时候有时候听他们信耶稣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索性跟我讲了一个，你们现在都信钱的，什么都不信，都信钱。我能够体会他们的处境，但是你真的你要说论钱呢，他每个人都比我有钱多。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有一条底线，金钱不能够挑战的，就是金钱买不到恩典，因为金钱能够买到的就不是恩典了。恩典是无价的，恩典是免费的。这个世界上最能够让我们明白恩典的，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父母的爱我们都经历过。如果你要问妈妈，你为什么爱我？我不知道你们做妈妈的要怎么回答，这还真不好回答的。那我相信，肯定一般的妈妈都会说："我生你，当然我爱你了。"很少有妈妈会说："我就是爱，所以我爱你。"应该不多这样妈妈的。但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为什么爱你？因为神就是爱，爱是神的本性，神是爱的源头，神就是爱，所以他就要爱你。神向你施行恩典，是出于他那无限的爱，完全的爱。那为人父母，人老人怨，含辛诉苦，不求回报，这让我们体会到恩典。但是作为儿女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金钱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以为孝敬父母就是给父母一些钱。那这实在是我们对恩典的误会。当然，那些不供应父母养生所需的，那更是忘恩负义的人。父母也是人，是有限有罪的人，也是他们对孩子的爱其实是有条件的。那这就会让我们对恩典产生误差。所以我们要认识完全的恩典，我们要找到纯粹的恩典，你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句话讲，便宜无好货。不，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便宜货，恩典是无价之宝，它不是便宜的，它是无价的，其实是很昂贵的，昂贵到一个地步，你不可能付出这个代价的。那神出于他的爱，就白白的给你，这个叫恩典。因为你要认识耶稣的恩典是昂贵的，不是便宜的，是无价之宝，你就要认识耶稣是谁。这一位向你施恩的，这一位成就神的救恩的，他到底是谁？你认识了这一个，你就知道这个恩典多么的宝贵。那使徒约翰在这里啊，他用了很特别的方式向我们介绍耶稣是谁。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在那个希腊文里面，这个道这个字本身是话语的意思，就是人说出来的话。但是他不光是讲你说出来的话，他还讲你没有说出来的，你心中的意念，这个字的意思。那希腊人用这个字啊，通常讲的这个道呢，就是讲这个宇宙事件这个规律，或者是支撑维持这个宇宙这个整个事件的一种力量。就好像我们中国常常说的，这个冥冥中啊，好像有一种力量。那个就是希腊人他们对这个道的认识，因为他们是一种多神论的观念。但是使徒约翰把这个字用在建造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上面。因为你到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知道使徒约翰他讲的这个道是指谁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就是没有成肉身之前的耶稣，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那这些经文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耶稣的神性。耶稣是神，耶稣是自由拥有的，耶稣是造物主，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耶稣是造物主，凡被造的东西都不是神，神是造物主，神是唯一的独一的创造者，凡被造的不是神，那是偶像。如果你敬拜受造之物，不管它是金的银的铁的多么的值钱，甚至木头泥土做的，只要它是人手所造的，那就不是神，那是偶像。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独一的创造主，耶稣是圣子，圣父差遣圣子到世上来，将神的恩典和真理带给人，将神的荣耀彰显给人看，目的就是希望人透过耶稣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到神那里去，那么永远与神同在。这是很奇妙的恩典，这叫超过我们的想象，超过我们理解的恩典。那我们就用来思想这个恩典，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可以请你吃饭，我吃火锅，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但是你要让我把我的儿子给你，那我觉得很慎重考虑，应该不会愿意的。但是神却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奇妙的恩典，奇异的恩典。神创造了整个世界，为整个世界都是属于神的。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这是神给人普遍的恩典，普遍的人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每一个人都领受了的，这叫普遍恩典。而且每个人都离不开普遍恩典的，只不过人不知道，没有意识到，甚至人也不感恩。阳光、雨露、空气都是神给人的。如果神说从今天开始空气不免费了，每呼吸一口气一分钱，只要一分钱，其实很多人可能就活不起了。但是神把这些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神的普遍恩典，但人却不知道感恩，因为人有罪，人还以为这些东西都是自然的。那人有罪，所以人就还需要特别的恩典。普遍的恩典不能让你得救，特别的恩典就是透过耶稣领到的，透过耶稣成就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恩上加恩的话，就有一个就是你普遍恩典加上特殊的恩典，这个就是恩上加恩。我说每一个人你都领受了普遍恩典，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但是我盼望你能够领受这特别的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为你成就的救恩。神所有就有，命里就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可以把这个世界上一切东西都赐给你，但是那无济于事的，因为短短几十年你就会死去，罪的工价就是死，人是有罪的，所以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更可怕的是死后且有审判。罪让我们与神隔绝，如果我们的罪在今生不能得到赦免，死后我们就要永远与神隔绝，那就是沉沦，所以我们出外那就是地狱。但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儿子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神与人之间已经有一条道路，神用他儿子耶稣的身体为我们铺成了，他盼望每一个人都能透过他回到他那里去与神和好。但是人却有很多的借口，各种理由拒绝神的恩典。耶稣讲了另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22章，他讲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娶亲摆设筵席，那请了很多的人来赴席，宴席都准备好了，就打发他的仆人去对那些被请的人说，宴席已经准备好了，请你们来坐席。但是没想到那些被请的人都拒绝了，一个说我刚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一看， 一个说我刚刚结婚，不能去；一个说我刚刚买了几头牛，我要去试一试。那些人都拒绝了。那结果这个主人怎么办呢？这个主人就打发那个仆人出去，在外面凡看见的人都请他们来复习，只是先前被请的人就不能说再复习了。那些先前被请的人，就是拒绝了神的恩典。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十节说的，第十到十一节，说他在世间，世间也是借着他造的，世间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我们在座的，听到的人，每一位朋友，你要想想，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拒绝神的恩典呢？有的人说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信耶稣，这不可能是理由的。那有人呢，从本性上就拒绝恩典，我才不要人的恩典，我要自己奋斗，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奋斗。这不是人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你拒绝了神的恩典，你要如何陶醉呢？那有人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负责。那你要如何为自己的罪向神交代呢？你要拿什么献给神为自己赎罪呢？神已经为你把他的儿子耶稣为你舍了，耶稣的血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流了。如果你轻看耶稣的血，你怎么可能面对神的审判呢？那有人甚至说，下地狱不下地狱没什么可怕的，那只不过表明你的无知。地狱真的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可怕，但是我相信神愿意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耶稣拆成了地上来，就是要让你不下地狱。那个地狱真的是很可怕的，要不然神就不会拆成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了。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刚才东燕引了一个诗篇，34篇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无论我怎么向你说，神的恩典何等甘甜，但是如果你自己不尝一尝，那你怎么知道主恩的滋味呢？所以我多么盼望你今天就能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神的救恩就会临到你，你就知道主恩的滋味了。有人拒绝神的恩典，或者不愿意信耶稣，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说他一个人无论犯了多么大的罪，只要他信耶稣，他的罪就赦免了，将来就可以上天堂了。那这个人他就觉得那不公平，他觉得我没有犯那么多罪，我没有那么大的罪，我跟那些犯了那么多的罪的人一起上天堂，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他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我是个好人。那这是真的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因此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的。对这样的人，在人看来，你可能比很多人都要好，比我都要好。但是当我们讲到神的救恩，亲爱的朋友，你能说你在神面前是无罪的吗？你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的人吗？很多时候我们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自以为意，自以为是。我再次告诉你，神的恩典的确是能够赦免所有人的罪，神的恩典能够赦免你一切的罪，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人一切的罪，不论那个人的罪有多么的大，在人看来甚至罪不可赦，但是耶稣的宝血都可以洗净。这是圣经都告诉我们的，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丰富的， 足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是不错的，我们不用害怕，而且我们应该感谢神。正像使徒保罗他自己所见证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罪魁能够得救，我们这些人就更能够得救了。耶稣能够拯救保罗，耶稣也能够拯救你。保罗需要耶稣，你也需要耶稣。每个人都是靠神的恩典得救的，除此以外别无拯救。神的恩典是因我们信耶稣领导我们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你只能来凭信心领受、接受神的恩典，你不可能靠别的方法得救的。那还有人，他们不愿意信耶稣呢？他们是因为看到基督徒不好的见证，他觉得那些信耶稣的人还不如不信的人呢。那这里我不想责备那些因此不愿意信耶稣的人。虽然我们通常都会对这样的人说，我们看神不看人，但是这些没信的人，他只能看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要反思，我们要反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办到了使人不愿意信耶稣，我们真的要悔改，我们亏欠了神，我们也亏欠了人。神的恩典让我们得救，出黑暗入光明。神的恩典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是光，他照亮了我们，那我们怎么可以继续在黑暗中呢？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了耶稣的生命，就不应该继续活在罪中。你们以为犯罪无所谓，反正耶稣都可以赦免的，那你就大错特错。耶稣不仅有恩典，耶稣更是真理。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去犯罪，神的恩典是让我们遵行真理，不犯罪。我听到一个曾经是同性恋的牧师，那讲他自己的经历。有一段时间，他加入一个同性恋的团体，那他感受到接纳，那里面每个人他们口里面说的是恩典，恩典。那相比较之下，他在教会里面他感受不到恩典，他从基督徒那里感受到的就是被歧视、被定罪、低人一等、无脸见人。但是后来，神带领他出来，脱离了那一个同性恋的团体，他结婚了，生了孩子，那他才慢慢的意识到，恩典加上真理，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才是主耶稣基督要给一切相信他的人的真的自由。有恩典，也有真理，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丰盛的、丰满的。那很多人以为信耶稣罪就得赦免，信耶稣就能够上天堂，哇，这太好了。那很多人都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但是奇怪的是，很多人对主耶稣的恩典呢是浅尝辄止。我不知道怎么检视，怎么体会一个东西，是等于我们有碍眼了。如果有东西好吃的话，你不会吃一点就不吃啊，你应该很使劲的吃啊。但是对耶稣的恩典呢，很多人是浅尝辄止。如果信耶稣的话，你不要信太迷了，对，你信可以。神的恩典就好像一个泉源一样，你不是从里面舀一瓢水喝了就可以了。他是希望你把自己全部跳进去，你让主的恩典完全的充满你，你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你不停的在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说神的恩典它是让你长进的，不是让你停止的，更不是让你回去的。你如果真的明白这个恩典了，你应该继续向前的。神的恩典让我们长进，特别是基督徒， 我们领受了恩典，就要恩上加恩，不停的长进。我同样以保罗为例，保罗在更多前书十五章九到十节，他说：“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是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从罪人的角度讲，保罗说他在罪人中是罪魁，他是最大的罪人，犯了最多的罪，最严重的罪。但是这里他让我们看到，他说神的恩典让他改变，不仅是赦免了他的罪，他成了使徒中其实是最大的，他为主耶稣的缘故是格外的劳苦。他成了圣经里面，我觉得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的，可能是为福音最热心的人，为主耶稣完全的最彻底的摆上自己的人。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秘诀在哪里？保罗说：“他说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乃是神的恩与他同在。”说神恩典是激发我们，激励我们不停的长进，让我们继续的完全的对神委身。那我不敢把自己跟保罗相比，但是我跟保罗一样，阿们，就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列慕斯啊，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神的恩典是激励我们改变的，神的恩典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我盼望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你要恩上加恩，你要在耶稣基督恩典上长进，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而不是让人跌倒。今天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主日学课程，门徒训练品格篇。品格篇就是要让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像主。如果你今天缺了，我希望你回去好好祷告，立志下一周你来上这个主日学，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让耶稣的品格成为你的品格，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这样你在新的一年里面，你一定能够经历神更丰盛的恩典，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恩上加恩，而不是停留在仅仅得救的地步。最后我还想提一种人，这种人不愿意信耶稣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看到信耶稣的人也遭受苦难，有时候甚至是很大的苦难，那他们就想，既然信耶稣也会遭受苦难，那为什么要信耶稣呢？苦难也是基督教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但是苦难其实更是我们人生实际的一个经历，没有人可以幸免，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基督徒也不能幸免。圣经甚至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完全的答案，耶稣也没有告诉我们只要信他就身体健康不生病，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凡事顺利，考试都得 A， 毕业后就找到工作，工作后你能买大房子，找到漂亮的妻子，生下聪明健康的儿子等等，这不是福音，这不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虽然刚才讲了耶稣给我们应许有很多很多，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应许。福音是救我们脱离罪恶，在耶稣基督里有真正的平安和满足，而且耶稣曾经亲口的明明的告诉那些门徒，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我再以保罗为例，我讲保罗得救的经历是最奇妙的，他信了耶稣以后也是为福音最热心的人，甚至从品格上讲是最像耶稣的人，他甚至说了一句话，我活着就是基督。哇，这话都没人敢说的，我相信，但保罗他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是保罗一生怎么样呢？ 是不是都是平坦的、顺利的呢？不是的，你去读圣经，你就会发现，保罗一生为主承受苦难的，不仅外面加给他的苦，他自己也受苦。最出名的、最出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保罗身上有一根刺。我们不知道保罗生了什么病，但是保罗为这件事情三次向神祷告，求主医治他，把这个刺挪去。但是主耶稣没有医治他，而是对他说了这一句话：格林多后书12:9，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们平安的时候、平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是神的恩典。哪怕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失败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们依然相信神的恩典给我们用呢。清朝第七水仙是神的恩典，但是死荫的幽谷中更有神的恩典，我们更需要神的恩典。基督信仰不是告诉你什么是苦难，神的恩典是让你能够承受苦难、经历苦难。如果我们不经历软弱，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生命中有苦难，如果你看见基督徒在经历苦难，其实你不用怕的。你应该相信那位掌管一切的主，他必有够用的恩典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苦难不应该成为你不信耶稣的原因，反而你应该来投靠耶稣，因为耶稣也曾经为你受过苦。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所有人的罪，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人一切的罪，这是神的恩典。那你愿意领受这宝贵的救恩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都能够领受到这宝贵的救恩，接待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崇拜结束之后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带领你如何结伴耶稣，让耶稣的救恩临到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丰盛的，他的恩典激励我们不断的长进，主耶稣的恩典也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自己的软弱，面对人生的苦难。从主耶稣基督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对这句话都有理解，都有感受。但是他说，并且恩上加恩。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你能够领会什么叫恩上加恩，让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更多的临到你，让你更多的被改变，让你去面对你人生中各种的挑战。